是继续来思想生命记。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生命记七章一节起，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人，就是赫人、格萨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复他们，将他们灭尽，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中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并且按着神的话语来遵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摩西嘱咐以色列民，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有七个国家的人或者七族的人必须要把他们全部灭尽。这七个族的人呢，虽然都比以色列人强大比以色列人强盛，但是呢，神把这些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就是完全的要把他们要除灭，然后呢，不可以跟这些人有任何的这种立约的行为，然后当然也是不可以通婚。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些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别神，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第四节，我们刚刚读到第四节，就是这些人如果跟这些人没有完全的断绝，或者说没有把这些人完全的灭绝的话呢，那以色列人的孩子们后裔就会被他们所影响，他们就会 跟从这些人，不再去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宣告，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经文，就是要把这些人全部灭尽，一个都不能留。当然我们要知道，当时在迦南呢，不仅仅是这七个国，还有其他的国，还有其他的族，在这里是专门点名这七个，这是画了界限的，上帝是画了界限的啊，并不是说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就可以随意的这个滥杀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特定的七族人啊，特定的七个，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也没有说以后还可以这样，也没有这样讲，就是这是一个孤立事件，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就这七族人是点了名的，并不包括其他的族。那么还有其他的族，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吩咐，你对其他的族其他的国你要怎样呢？你要先去跟他讲和，你要先去跟他讲和啊。然后呢，如果对方就是愿意跟你们达成合约，那就友好相处。那么如果对方就是一直抵挡一直抵挡，那个时候才能攻击。但是在讲和的这段时间呢，是允许他们逃亡的，是允许逃亡。那这是七族之外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这七族是点了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第一，上帝画了一个界限啊，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可以见人就杀的，绝对不是这样啊，也不是说以色列人想杀谁就杀谁，绝对不是这样，只是这七个国，只是这七个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是说以色列人永远都可以这样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但是无论怎样呢，对待这七族的人呢是非常非常残，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残酷，就是全部要灭绝尽尽，就是完全要灭尽。第二个呢，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些丘坛，他们的这些祭坛，这些偶像，这些柱像全部都要毁掉，不能留。然后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神也讲明了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哈。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啊，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所以上帝讲明，就是他拣选以色列人是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爱啊，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是说以色列人好像就更加的圣洁，没有，当然也不是说以色列人很强大。那么也是神要向以色列人的列祖啊，与亚伯拉罕有约，神要来守这个约，所以神也讲明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样回应这样的拣选啊。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上帝说他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那么上帝也要求选民应该怎样来回应这样的拣选，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一节经文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述。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呢，在我们接下来的查经当中会看到还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类似的经文，这也在今天有很多很多人都会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神似乎在这个地方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啊，就是对于迦南当地的人。那么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那迦南人，迦南当地的这七族人，他也是世人呢，难道神就不爱他们吗？所以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很多很多人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圣经 啊，为什么不相信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很多人，我碰到有一些人都用这样的理由，就说，哎呀，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太残酷了，啊，就是让以色列人去杀很多人，然后甚至就是全部灭尽，啊，老人孩子都不留，就我就听到很多人都用这样的理由，就说，啊，这样的一个上帝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去相信哈。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要把那七个国，也就是七个族要灭尽。当然有没有灭尽呢？就没有灭尽。当然那是出于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他们应该是灭尽，他没有灭尽。但这里面我们也知道哈，这里面其实啊，也有神奇妙的带领。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路德他就是一个摩押人啊，在按照神的诫命，摩押人都应该灭尽的啊，但是呢其实他们还是有留下来的。那无论是出于以色列人的悖逆啊，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还是有留下来。然后在他们留下的人当中呢，那也有得救的。其实从以色列民看也是这样的，也是得救的余数啊，也是得救的余数。所以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说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把这七族全部灭尽。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问题？那么这与神就是爱是不是矛盾啊？因为这些人也是世人呐、啊，那不是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首先我们也是看到神，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呢是不能容忍罪，啊，不能容忍罪和上帝是没有办法并存，所以上帝呢一定要去除罪。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很多很多次，就上帝给迦南人有400年的时间去悔改，啊，就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一直要到他的第四代，啊，才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才进入迦南。上帝说，为什么一定要等那么久呢？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迦南人他们的这个罪孽才是满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要兴起神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作为上帝的军队去刑罚那些400年之久仍然不悔改的迦南人。所以我们不仅仅要从圣经中看到神对迦南人的这种刑罚审判，我们也不可以去忽略神是很久忍耐迦南人，给迦南人有悔改的时间。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在他们迦南当地人当中，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提醒他们，让他们悔改啊，比如说那个喇合就是这样的，耶利哥城的喇合，他们都耶利哥城的人都听都知道神在埃及做的事情，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都知道。然后呢，喇合听到这些事情以后，喇合心里对以色列人的神，对神就心生敬畏啊，就心生敬畏，所以他就收留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那同样的，既然喇合他被这些话语他听到的关于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事情，喇合就对上帝有心生敬畏，同样上帝这些话也其他的耶利哥城的人也一样都知道啊，就像喇合他自己说的，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却只有喇合一个人悔改，其他的人都不悔改。所以我们会看见那个城墙攻破的时候，哎，喇合他的家就是好好的，哎，他们家就得救，但其他的耶利哥城的人呢就灭亡。所以在这里不仅仅看到上帝公义的神对这个罪的一个审判啊，我们也要看到在上帝审判之前，他给罪人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候忍耐罪人，让罪人悔改，并且不是不提醒罪人，提醒罪人啊，就像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都知道神是怎样的管教埃及人，神是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甚至神是怎样的管教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都知道，他也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神是行神迹的神，他们都知道。所以上帝一再的提醒他们，但他们仍不悔改，所以最终 啊，神公义的审判就临到。那么这一次审判呢，就不像是上帝审判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样从天上降下火来，就不是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刑罚这个迦南七族啊，以色列人就作为上帝手中的军队啊，来刑罚迦南七族。所以呢，在申命记九章啊五节这里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呢，你们可以打胜仗，你们可以把这些迦南人就是打败啊，不是因为你们比他们好啊，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正直，你们也不是也没有义，也不正直，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打仗打赢呢？因为是这些国民的恶啊，因为是这些国民的恶，迦南人的恶，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就是作为上帝的军队的以色列人，他去刑罚这个迦南人，好像以色列人就比迦南人好。其实摩西是指出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就比迦南人好，而是这些人的恶已经满了，上帝要刑罚这些人。所以以色列人，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啊，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啊，所以神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所以迦南人被除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恶，而在上帝的刑罚审判临到他们之前，上帝同样的是很久忍耐啊，但他们一直不悔改，而且上帝也不是不提醒他们，上帝提醒他们，但他们当中有悔改的啊，有敬畏神的，就是喇合啊，喇合一家就存活。好，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一定要把迦南那些偶像啊、祭坛啊全部都要毁掉，一点点都不能留。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十诫的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有别神啊，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独一的真神，也就有人就说基督教是排他性的宗教，排他性的宗教确实是排他的啊，我们一讲独一，那一定就是排他的，这一定就是这样，只不过你换了另外一个说法啊。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独一的真神，而上帝不许可就是人一边来信神，然后心里又装着各种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上帝不许可这样，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就一定是排他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呢，这其实这个希腊原文前面它都有一个定冠词，就是 the 用英文就是有一个定冠词，就是说它是唯一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当然他主耶稣接下来又解释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反复的说，他就是唯一，就是唯一啊，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真理啊，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得生命，就是唯一。那么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先独生子，然后呢信他的，信这个独生子的啊，就是一个得救的机会，就是信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独生子啊。今天就是有很多学者哈，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些声音， 啊，就是上帝呢给以色列民族啊赐下了弥赛亚啊，作为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救主。那么上帝给西方呢就赐下了什么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上帝给东方呢就赐下了什么孔子啊、老子之类的。就是上帝赐下了很多的弥赛亚，很多的救主，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当中，这是一派胡言啊！这是一派胡言。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个独生子，啊，只有一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主耶稣。也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才能与父神和好，才能到父那里去。那么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民族当中，所有的再伟大、再了不起的人，他没有办法带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唯一的，也就是排他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很多很多基督徒都已经在这个真理上面都已经开始动摇了，就是受到很多很多思想的影响啊，比如说那个特蕾莎修女啊，受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基督徒的尊敬和喜爱。那么特蕾莎修女就说，她的使命就是帮助佛教徒成为更好的佛教徒，帮助穆斯林成为更好的穆斯林，啊，就是她就是帮助人成为更好的人，或者帮助你成为你的信仰、你的宗教当中的更好的信徒。这个特蕾莎修女就是这样讲。她其实当她讲这样话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基督的门徒了。他已经不是基督徒了。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知道，就像彼得说的，在你那里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只有在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其他的什么穆斯林啊、佛教啊、这些印度教都没有，那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今天非常遗憾的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自己在这个真理上面，我们都开始动摇。所以这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选民进入迦南啊，如果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就进入到万民当中，要怎样呢？要拆毁他们的偶像，不能留一点点都不能留。我们只有一个神啊。那么我们也只有一个宗保，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宗保，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与神爱世人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为神爱世人，我们才把这个真理、这个唯一的真理要告诉世人啊，不能让世人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偶像、拜偶像的信仰当中、拜假神的信仰当中去沉沦、去灭亡。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世人，我们就要把这个唯一的救恩、唯一的真理去告诉世人。所以这也是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就把迦南那些偶像祭坛全部要毁掉。其实这里也特别也让我们提醒一点啊，这不仅仅是为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益处。那么神还特别说了，就是你们的儿女啊，不要跟当地人通婚，因为跟当地人通婚的话，他们一定会带你们的儿女去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我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创造一个、去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就是我不仅仅是为我这一代负责啊，我这一代要去拒绝偶像啊，去除灭各种试探，我而且可以说就是要斩草除根，就一点都不能留，偶像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能留，免得它影响我的下一代，免得影响我的下一代。所以这也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把那迦南七族留下来一切异教偶像的东西全部要除灭干净。今天其实很多人把这些异教偶像的东西就说它是人类文化遗产啊，什么什么历史文物啊，这些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明有什么值得和可以歌颂、可以纪念的呢？然后让人们一直看，哦，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我们的祖先多么聪明，我们人的文明多么高，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就是所以神让迦南人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把这些全部都毁掉。它可能很精美，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迦南人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也非常富足的迦南人，他们当时是处在这个一个几个大陆啊，非洲大陆，北非，当时北非埃及是很富有的，不像今天我们一听到非洲好像穷的，不是，当时非洲埃及那是很富有，土地非常的肥沃啊，非常那个时候可以建金字塔，所以高度的文明，高度的富强和繁荣。然后呢还接着亚洲，那个时候亚洲也是比较强啊，也比较富有。那么迦南那一块呢就连接在这个亚洲和北非这一块，其实是一个交通要道。然后迦南人很会做生意，他也就是航海也非常厉害，所以迦南人是很富有的。所以他们所建的一些丘坛啊，建的一些偶像啊，建的一些拜偶像的一些东西啊，一定是很好很精美的啊，但是不能留下来。虽然迦南人他们在当时很富有，甚至有很高超的文明，但是一点点都不能留。最重要的问题呢，他们的罪啊，首先是拜偶像，拜异教，各样的罪。但是从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他们还有就是用小孩子来献祭啊，去献给这些假神偶像，这都是迦南。而且当时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像索多玛俄摩拉那就是典型，非常非常的败坏。好，就是神让选民对待这种诱惑哈，对待这种诱惑和罪怎样的态度呢？首先就是你当然不要去恋慕他了啊，不要去藏，把这些迦南人的偶像啊这些东西藏一点啊，留下来，不要啊，全部要除干净，然后就断绝，完全断绝，甚至要灭绝。我们再次说明哈，不仅仅是为我们这一代，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都不能留，灭绝。所以呢，这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我们对罪的态度哈，应该是怎样的？马太福音5: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在哥林多前书5:6-7，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犯罪的，那么就是使徒保罗看了他们对那种犯罪的人没有一点点处理没有一点点的管教，也不把他赶出去。这个使徒保罗就讲，就是你们这是很骄傲的一种态度你们这是非常骄傲的一种态度你不把这一点点面教除尽的话，其实整团面都会受影响。其实当时神让以色列人要除尽这个迦南七族，也就是要除尽这一点面教，也就是要除尽这点面教，也就是说为了我要保住整个身体，我要把一块要挖出来，要完全丢掉我们刚才看到神他解释说，他是因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首先是神的爱，主动的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专爱专门爱，其实更多的含义就是主动，上帝主动的，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好摩西也说你以色列人把这些人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不是的。就像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像就比别人好甚至他是很弱小的，是出于神主动的爱。第二个呢，就是神要守他的约，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守要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不是只为着以色列一个民族呢？不是的，因为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使万国都能够蒙福。所以上帝守亚伯拉罕的约，不是只让以色列一个民族蒙福，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后裔 要让万国都蒙福。所以这是神让万国蒙福的一个方法，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绝对不是专门来偏袒亚伯拉罕他这个血统上的后裔，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选民既然被神所拣选，我们就要信靠神，然后要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9节，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怎样拣选。27节，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不是拣选在人看来最优秀的，不是，上帝甚至是拣选在人看来很不优秀的，很不怎么样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也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万民当中是最弱小的，你们不是很优秀，不是很强大，就是你们如果很优秀，你们早就强大起来了，你们就不会如此弱小，你就像这个，你像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只是日耳曼人当中很小的一支，非常小的一支，但是他们就很强大，今天就非常强大，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他们好像特别优秀，他就是很弱小，到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事实上还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啊，需要别人来保护啊，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他不是因为他强，而是因为他弱小他跟别人完全是显明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上帝就拣选了愚拙的，叫他有智慧的羞愧，为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把这个圣经的话语完全的意思就颠倒了。今天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是因为自己特别优秀我们才被神拣选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自己是比别人更好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脑袋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看到我们并不是说比别人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呢？出于神的爱，主动的爱，出于神的旨意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这是第二呢，这就是神拯救世人的一个计划。那么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万民都能够蒙福，让万国都能够蒙福。所以上帝简单的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不是为了单单为以色列民族一个民族的益处呢？不是的，是为了全地人的益处。那么同样在这个地方，上帝让以色列人去把迦南人灭尽，迦南七族灭尽，是不是只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得到那块地呢？也不是的，也是为了全地的益处。这样的话以色列人才能持守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他们才能成为神向神忠心的一群人，最终才能成为把这个向真神的信仰才会带到全地。所以他们保守以色列人的这种分别为圣，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是为了万民的益处让他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假神偶像的信仰不能混杂，不能混杂，是为了万民的益处。这个我们也要非常清楚，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万民的益处，不是为了单单为以色列民族的益处。那么我们还要看到神的公义和公平首先呢，就是 其实在我们以前查经当中，我们也反复说，就是迦南人犯罪上帝会刑罚他们，以色列人犯罪呢上帝同样刑罚啊，上帝同样刑罚。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以在迦南地这块地的人，他们犯罪玷污了这块地，所以神把他们从这块地吐出去了，神用着以色列人的手把他们给灭了，把他们吐出去了。那么上帝也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诫命典章，否则你们也会被这块地所吐出去。所以这是上帝非常公平，上帝怎样对待迦南人，上帝也怎样对待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到后来以色列人一样的去拜偶像啊，一样的各样的犯罪，结果上帝又兴起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把以色列人给掳去，就像上帝兴起以色列人去打败迦南人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上帝后来我们也看到巴比伦呢强大起来，尼布甲利撒强大起来呀，他们又把以色列人又掳走，是因为不是因为巴比伦人的义，也不是因为这个尼布甲利撒的政治，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恶啊，就像当年上帝兴起以色列人去打败迦南七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上帝公平的对待世人，所以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嘛？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在上帝的眼中好像得到特别的优待，或者说特别的苦待，不是这样的啊，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神公平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公平，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上帝的公平原则，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得到上帝恩典最多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听到上帝亲口对他们说话啊，但是以色列人心里惧怕啊，所以以色列人就让先知摩西成为他们与神之间的一个传话人。所以以色列人得到上帝最多的恩典，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上帝直接颁布十诫先给到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就说，你们何等的蒙福啊，有这样智慧的话语，神给你们有这样智慧的话语。以色列人是最蒙福的，但是以色列人犯罪呢，受的刑罚就最重，因为上帝给他的多，他如果悖逆的话，上帝向他这里收取的就多。所以这个世界我们也看很多民族都说自己是多灾多难，多灾多难，但是你如果跟以色列民族比呢，以色列才是真的多灾多难啊！他不仅是很多很多次的亡国，而且被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也只有一部分犹太人以色列人回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以色列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仍然是没有祖国的。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也是非常非常重的，也是非常重。这就是神公义公平的原则，多给谁呢向谁多取啊！以色列人讲上帝给他的多，结果上帝对他管教也重，因为他悖逆神。当然如果以色列人顺服，那他就得的福也大，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以色列人啊悖逆顺服啊。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神的主权。很多人呢就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灭这个迦南七族？我们上刚才虽然总结了很多原因啊，因为他们犯罪啊，因为他们恶贯满盈呐、啊，但是很多人仍然有疑问啊。他说，那还有些民族也恶贯满盈呐、啊，那上帝为什么不灭他呢？啊，甚至在这里就说，就灭尽的意思就是连孩子都不能留啊。他说，大人犯罪，小孩子有什么错呢？难道也要这样吗？但这些问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包括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啊，到处有天灾人祸， 到处有人就是好像看起来是无辜丧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所有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又知道，上帝有权利，上帝有权利，上帝有权利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或者上帝有权利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同意，我们觉得哎，上帝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我们不同意，我们不理解，我们坚决的反对。但是上帝呢，他有权利继续这样做，因为他是上帝。所以我们就要，如果我们真的来读圣经，真的来信神的话的话，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他是主权的，他是有主权的，他做事不需要任何人同意的啊，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参谋意见，没有。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其实这里就说到神的主权啊，上帝有权利，就像上帝有权利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上帝有权利用洪水灭掉挪亚那个时代全地的人。挪亚那个时代全地的人，很多学者认为那个时候估计有10亿甚至20亿的人口啊，有些学者是这样估算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特别长嘛，甚至10亿、20亿的人口。我当然有学者这样估算，我也没有看他整个的估算过程，我也不是什么科学家，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反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那个数目是非常庞大的，数目是非常庞大，但只留了一家八口。同样的，上帝也有权利灭掉这个迦南的七族啊。我们刚才也强调，上帝灭七族的时候是画了个圈的啊，其他的族不在这个圈圈内，这圈圈内就是这个七族。而且这个七族呢，我们后来也快点看到他们当中也有得救的啊，你比如说路德啊，他就是个摩押人，他们当中也有啊。这个地方我好像，这个地方我可能记错了。赫人，迦南人 ，OK。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上是一个，我到时候这个上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记错了，我把这个摩押人记到这个七族里面来，啊，非常非常的抱歉哈。但是，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神有他的主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公义公平的原则，神向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今天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今天神给我们的多还是给我们的少啊？多啊，今天神给我们的多，无论什么方面都多啊，属灵的说的属地的，神都是厚恩待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更应该警醒啊，更应该警醒。 好，最后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在小组分组讨论当中，我可以彼此来分享啊。最后，我还是想再一次，向大家道歉，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记错了，我把这个路德，摩押人记到这个迦南七路里面去了，这是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再次向大家道歉，啊，我也以后有机会，如果有谁听到这个录音的，我也向你道歉。啊，这是我自己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啊，好，接下来就是有两个问题，弟兄姊妹在分享的当中可以彼此来讨论和分享。第一个呢，我们就可以找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因果关系，啊，到底有多少个因，啊，因为或者因，啊，或者又有几个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怎样，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找一下。然后呢，啊，这些因为所以给今天的我们，啊，有怎样的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啊，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经历啊、信仰经历当中，就是有没有一个经历让我真的对神的主权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真的意识到，啊，上帝的主权是超过我的意愿的，啊，或者超过我的意志的，啊，我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对神的主权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啊，那么起码就是我意识到，我经历了这么一个经历之后，我起码我意识到，啊，上帝的主权是超过我的意愿。超过我的意志的，或者超过我的理解能力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也可以来彼此分享一下，啊，如果你不太想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你也可以从圣经当中啊哪些人物的经历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们分享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找出整段经文的因果关系，有几个因，因为什么，有几个所以，所以要怎样，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在生命记第七章有好很多处因为和所以，那么我们分享了 C.S. Lewis 他说到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是认为因为我们是良善的所以上帝爱我们，而是说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使我们成为良善。所以生命记第七章的因果与异教徒的因果是反向的，异教的因果是基于功德观，因为我是好的良善的，所以神要如何报偿我。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生命记里所说到的因果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神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当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分享到生命记第七章的第四节，认识到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要与世界要完全的分别，否则的话我们就总会被掳去。那么在第六节我们也分享到神在这一节经文里提醒我们，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神总是信实的，我们固然是不信的，我们总是被约的，然而神却是信实的。我们也分享到亚当夏娃犯罪，神警告他们，在他们犯罪之前就警告他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所说的就一定成就了，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中。那么神的信实是不可怀疑的，神的话我们是要当真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圣洁的民，特作自己的子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若不圣洁就不能做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第七节，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神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蒙了爱以后，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也分享到说，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 这个因果，因是神，那么果也是神所造就的，所以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也分享到第九节，就是对我们的提醒，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要竭力寻求认识神，认识神的信实施慈爱，也认识神是施报应灭绝恨恶他的人的神。所以我们要竭力认识神。第二点就是人要在行动上要行出这样的信心，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是有行为对信心的表达。那么这是我们还分享到说，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真认识神，我们就越容易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也就越不敢做神所禁止的事。信而顺服的认识才是真认识神。这是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我们是分享一个最终使自己认识到神的主权高过自己的意愿意志的亲身经历。我们分享到说，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对神主权的最深的认识和最深的顺服。我们也分享到使徒保罗，当他亲身经历神的击打经历到神的主权高过他自己的认知，他的生命就经历了翻转。我们也分享到约伯，在约伯记中记录约伯的经历，我们从中看到神至高的主权。从约伯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人不要认为自己做得不错，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当一切顺利。神甚至于在约伯的苦难中，甚至不向约伯来进行任何的解释，而约伯仍然降服于神的主权，蒙了神的喜悦。我们也看到说，在约伯的例子里面，神不向约伯解释，然而在约拿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借着各样的事来教导约拿，包括一颗蓖麻的生与死来教导约拿。所以我们看见主权在神，神有权这样对待和教导一个人，也有权用另外的方式对待和教导另一个人。神有至高的主权。我们看到说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他容易进入两个极端，一种是只专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么当他看到宇宙的浩瀚和伟大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种虚无主义，而基督徒却能在渺小的事上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我们看见说神有一切的权利，他有权利对我们 say no。 基督徒可以赚取世界的资源，但仍然要以神的心意去照着神的心意去使用和管理它。但是在这世界的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面、管理上面，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警醒。我们认识神的主权，一开始总是被迫去认识的，那么在我们的一生中，圣灵慢慢地让我们认识神的主权，也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分享到，神的主权不是用世界的因果关系就能够解释的。很多年前华航的一辆飞机坠落的时候，机上的人员无一幸存，其中一定有很好的基督徒。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就认识到神的主权不是用世界的因果关系能够解释的。那么在扎舒瓦弟兄他还是在母腹里八个月的胎儿的时候，他就经历到车祸的撞击。那么最近他也出了一个车祸。那么在这个车祸之后，就是扎舒瓦弟兄的家人都在还仍然在教会里聚会，而这件事让一个弟兄悔改，就是出车祸而仍然坚持聚会。那么这件事情让弟兄看到自己对信仰、对神的亏欠。那么这个如果是一个益处的话，就愿神使用这样的一个车祸，好使人得到益处。 那么我们看见说，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行神的喜悦的事，做奉献，服侍神，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我所期望的顺利的结果。人总是误解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经文当中的益处，人总是产生误解。我们所理解认为的益处，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万事顺意。但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很多在经历苦难中的基督徒而言是残忍的。很多敬虔爱主的好基督徒，他们所得的益处并不是地上的好处，就好像约伯，他在人所看为益处的事上全都被剥夺了，然而他仍然不以神为愚妄，这就是神所说的益处。所以在神至高的主权上面，在神所说的益处上面，我们的最终的榜样就是基督耶稣。我们应当向基督耶稣这个方向竭力追求，竭力寻求效法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神以至于死，并且失去一切，他所得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并且把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让他升为至高。所以在谈论神的主权和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回应上面，我们所当效法的就是基督耶稣。我们当竭力的寻求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的益处。